们想跟随声音穿行宇宙，只是宇宙无声。我们想追逐声音走过世界，不过世界超杂。于是我们停下来，沉浸在耳畔，聆听想听的声音。欢迎来到给小白白的有声书。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给小白白的有声书，继续为您讲述史蒂芬·霍金教授的科学巨著《时间简史》的第二章《空间与时间》的上半部分。我们现在关于物体运动的观念来自于伽利略和牛顿，在此之前我们相信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物体的自然状态是静止的，并且只有在受到力或冲击的驱动时才运动，因此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得更快，那是因为将其拉向地球的力更大。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观点还认为，我们纯粹依靠思维即可发现所有制约宇宙的定律，不需要用观测去检验。因此在伽利略之前，没人想到去看看不同重量的物体是否确实以不同速度下落。据说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让重物自然下落，并从而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错误的。尽管这个故事不足为信，但伽利略的确做了一些等效的事儿。他让不同重量的球沿着光滑的斜面滚下，这种情况类似于重物的垂直下落，但是由于速度小因而更容易观察。伽利略的测量指出，不管物体的重量是多少，下落过程中其速度增加的速率是一样的。例如你在沿水平方向每走十米，高度就会下降一米的斜面上释放一个球，则一秒后球的速度将变成每秒一米，两秒后变成每秒两米，以此类推。这个速度增量跟球的重量无关。当然一个铅球比一片羽毛下落得更快一些，但那只是因为空气阻力减缓了羽毛的速度。如果一个人释放两个几乎不受空气阻力影响的物体，例如两个不同质量的铅球，它们将以同样速度下降。在没有阻碍物体下落的空气的月球上，航天员大卫·斯科特进行了羽毛和铅球的下落实验，发现两者确实会同时落在月面上。牛顿将伽利略的测量作为他的运动定律的基础。在伽利略的实验中，当物体从斜坡上滚下时，它始终受到同一外力的作用，使它恒定的加速。这表明力的真正效应是改变物体的速度，而不是像原先想象的那样仅仅使之运动。同时它还意味着只要物体没有受到外力，它就会以同样的速度保持直线运动。牛顿于1687年出版的《数学原理》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首次明确阐述了这个思想，并被称为牛顿第一定律。牛顿第二定律则表述了物体在受力时发生的现象。某一物体的速度增加或改变时，其速度的改变率与受到的外力成比例。物体的质量越大则加速度越小。汽车可以提供一个让我们更加熟悉的例子，发动机越有力则加速度越大，但是汽车越重，对于同样的发动机则加速度越小。除了它的运动定律，牛顿还发现了描述万有引力的定律。任何物体都吸引其他任何物体，其吸引力大小与每个物体的质量成比例。因此比如存在 AB 两个物体，如果其中一个物体的质量加倍，则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也加倍。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新的物体 A 可以看成是两个具有原先质量的物体，每一个都会以原先大小的力来吸引物体 B。 所以质量加倍的 A 和 B 之间的总吸引力也会加倍。同样的，如果一个物体质量增大到原先的两倍， 另一个物体增大到三倍，则引力就将变成原先的六倍。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为何物体总以同样的速度下落，这是由于具有两倍重量的物体虽然受到将其下拉的两倍大的引力，但是它的质量也大到两倍。按照牛顿第二定律，这两个效应刚好相互抵消，所以在所有情形下加速度都是相同的。牛顿引力定律还告诉我们，物体之间的距离越远则引力越小。牛顿引力定律表明，在某个距离上，一颗恒星对你的引力将相当于另一个类似恒星在一半距离时对你引力的四分之一。这个定律极其精确地预言了地球、月亮和其他行星的轨道。如果该定律被改变成恒星的万有引力随距离变化减小或者增大的较快一些，那么行星轨道将不再是椭圆的，而变成螺旋线的了。行星要么盘旋着直至撞到太阳上去，要么就从太阳逃逸出去。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牛顿的观念之间巨大差别在于，亚里士多德相信一个优越的静止状态，任何没有受到外力或者冲击的物体都采取这种状态，特别是他认为地球是静止的。但是从牛顿定律可以推断，并不存在唯一的静止标准。我们可以认为物体 A 静止，而物体 B 以不变的速度相对于物体 A 运动，或者呢，也可以认为物体 B 静止而物体 A 在运动，这两种说法是等价的。例如，如果我们暂时忽略地球的自转和它围绕太阳的公转，认为地球是静止的，而一辆有轨电车在它上面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向东运动，或者我们也可以认为有轨电车是静止的，而地球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向西运动。如果一个人在有轨电车上做关于运动物体的实验，所有牛顿定律仍然都成立。例如，在有轨电车上打乒乓球，我们将会发现和在铁轨旁一张台桌上的球一样，这个乒乓球依旧服从牛顿定律，因此我们无法判断究竟是火车还是地球在运动。缺乏判断物体静止与否的绝对标准意味着我们不能确定在不同时间发生的两个事件是否发生在空间的相同位置上。例如，假定在有轨电车上，我们的乒乓球直上直下的弹跳在一秒钟前后两次撞到桌面上的同一处，但是在铁轨上的人来看，这两次弹跳似乎应该是发生在大约相距13米的不同的位置上，因为在这两回弹跳的时间间隔里，有轨电车已经在铁轨上走了这么远。因此，绝对静止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像亚里士多德相信的那样，给事件指定一个绝对的空间位置。事件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对于在有轨电车上和铁轨上的人来讲是不同的，而且也没有理由以为某个人的状态比另一个人的更加优越。牛顿对于不存在绝对位置，或者说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空间感，感到非常的忧虑，因为这和他的绝对上帝的观念不一致。事实上，即使他的定律就暗示了绝对空间的不存在，他也依旧拒绝接受这个观念。因为这个非理性的信仰，他受到许多人的严厉批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贝克莱主教。他是一位哲学家，他相信所有的物质实体、空间和时间都是虚幻的。当人们将贝克莱的见解告诉著名的约翰逊博士时，后者用脚尖踢到一块大石头上，并且大喊道：我要像这样驳斥他。亚里士多德和牛顿都相信绝对时间的存在，也就是说，他们相信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测量出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只要借用足够准确的钟，不管谁去测量，这个时间都是一样的。时间相对于空间是完全分离并且独立，这就是大部分人的常识。然而，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关于空间和时间的观念。 虽然像这样显而易见的常识可以很好地对付运动相对慢的物体，诸如苹果、行星的问题，但是在处理以光速或接近光速运动的物体时却根本无效。1676年，丹麦的天文学家欧尔克里斯滕森·罗默首先发现了光以有限但非常快的速度运动的事实。他观察到木星的卫星转到木星背后的时刻显得不是均匀间隔的，不像我们认为如果卫星以不变速度围绕木星运动时那样。由于地球和木星都围绕着太阳公转，因此它们之间的距离在变化。罗默注意到，我们离木星越远，则木卫时出现得越晚。他如此论证这个现象，当我们离开更远时，光从木星卫星那里传到我们这里需要花更长的时间。然而当时他测得的木星到地球的距离变化不够准确，因此与现在测得的每秒300,000千米的光速的值相比，他测到的光速的值仅仅是每秒22.5万千米。尽管如此，罗默不仅证明了光以有限速度行进，并且测量出了那个速度，此举是卓越的。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在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前11年做出的。直到1865年，当英国的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尔成功地将已有的描述电力和磁力的部分理论统一起来以后，才有了光传播的正确理论。麦克斯韦尔方程预言在合并的电磁场中存在波动的微扰，它们以固定的速度正如池塘水面上的涟漪那样运动。如果这些波的波长为1米或更长一些，它们就是我们所谓的射电波。更短波长的波称为微波或者是红外线。可见光的波长在1/1,040到1/1,080厘米之间，比可见光更短波长的被称为紫外线、 X 射线和伽马射线。麦克斯韦尔理论预言射电波或者光波应以某一固定的速度前进，但是牛顿的理论已经摆脱了绝对静止的观念，所以如果假定光以固定的速度旅行，我们就必须说清这个固定的速度是相对于什么来测量的。因此有人提出存在着一种无所不在的被称为以太的物质，甚至在真空的空间中也是如此。正如声波在空气中传播一样，光波应该通过以太运动，所以光波的速度应该是相对于以太而言。相对于以太运动的不同观察者应该会发现光以不同的速度冲他们而来，但是光相对于以太的速度却保持不变。特别是当地球在围绕太阳的轨道运动穿过以太时，沿着地球通过以太运动的方向测量的光速应该大于在与运动垂直的方向上测量的光速。1887年，阿尔伯特·迈克尔逊和爱德华·莫雷在克利夫兰的凯斯应用科学学校进行了非常精细的实验。他们将沿着地球运动方向以及垂直于此方向测量到的光速进行比较。使他们大为惊奇的是，他们发现这两个光速完全一样。在1887年到1905年之间，出现过好几个解释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尝试，最著名的莫过于荷兰物理学家亨德里克·洛伦茨做出的。他用相对于以太运动的物体收缩和时钟变慢的机制来解释。然而一位迄今当时还默默无闻的瑞士专利局的职员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一篇发表于1905年著名的论文中指出，只要我们愿意抛弃绝对时间的观念，整个以太的观念都将是多余的。几个星期以后，法国一流的数学家亨利·庞加莱也提出类似观点。爱因斯坦的论证比庞加莱的论证更偏向物理，因为后者将其考虑为数学问题。我们通常将这个新理论归功于爱因斯坦，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庞加莱在其中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个被称为相对论的基本假设是，对以任何速度做自由运动的所有观察者而言，科学定律都应该是不变的。这对牛顿的运动定律是正确的，但是现在这个观念被扩展到包括麦克斯韦尔理论和光速的情况，不管观察者运动多快，他们都应测量到一样的光速。这个简单的观念包含了一些非凡的结论，也许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两个结论，一个是质量和能量的等价关系，这可以用爱因斯坦著名的方程式 E 等于 MC 方来表达，另一个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运动得比光更快的定律。由于能量和质量的等价，物体由于它的运动所具有的能量将会使它的质量增加，换言之，要使它加速将更为困难。这个效应只有当物体以接近于光速的速度运动时才有真正的意义。例如，以 0.1 倍光速运动的物体的质量只比正常增加了 0.5%，而以 0.9 倍光速运动的物体，其质量将会比正常质量多出两倍还多。当一个物体的运动越来越接近光速时，它的质量也上升得越来越快，因此它需要越来越多的能量才能进一步加速。实际上，它永远不可能达到光速，因为那时物体的质量将会变成无限大，而根据质量能量等价原理，这需要无限大的能量才能做到。由于这个原因，相对论限制任何正常的物体永远以低于光速的速度运动，只有光或其他没有内禀质量的波才能以光速运动。相对论的一个同等非凡的推论是，它变革了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观念。在牛顿理论中，如果有一个光脉冲从一处发送到另一处，不同的观测者对于这个过程所花费的时间不会有异议，但是他们在光行进的距离上不会总取得一致的意见。由于光速正是光行进的距离除以所花费的时间，因此不同的观察者将会测量到不同的光速。另一方面，在相对论中，所有的观察者必须在光以多快速度运动上取得一致意见。然而在光走了多远的距离上，他们仍然不能达成一致，因此现在他们在光要花费多少时间上也不会取得一致意见。换言之，相对论终结了绝对时间的观念。看来每个观察者都一定有他的时间测度，这是用他自己所携带的钟记录的，而不同观察者携带的同样的钟的读数不一定一致。每个观察者都可以利用雷达发出光脉冲或射电波脉冲来探测一个事件在何处何时发生。部分脉冲在事件发生处被反射回来，而观察者测量他接收到回波的时间。事件发生的时间可认为是脉冲被发出和反射被接受的这两个时间的终点，而事件的距离可取这来回过程所花费的时间间隔的一半乘以光速。这就是时空的一个例子。通过这个步骤，做相互运动的观察者可以对同一事件赋予不同的时间和位置。没有一个特别的观察者的测量结果比其他人的更正确，但是所有这些测量都是相关的。一个观察者只要知道其他人的相对运动速度，他就能准确算出他们会赋予同一事件的时间和位置。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给小白白的有声书。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史蒂芬霍金教授的时间简史第二章的下半部分。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